方与国有国，因此可以理解一些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的心情。将近17年前，我的女儿还不到22岁，就因为癌症去世。在那之前的3个月，医生就告诉我，已经没有药物可以控制癌细胞的扩散。那是个漫长而残酷的3个月，但不论我多么的绝望，还是让女儿怀抱着病得医治的希望。所以在那3个月里，虽然癌细胞不断的扩散，她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但是她的生活品质还不错。她每天读经祷告，跟同学们在电话里交流，蛮有平安和喜乐。以赛亚书49章15节，刚刚我们读过的，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母亲是不可能忘记自己的孩子，因为她心里最最牵挂的就是自己的孩子。再软弱的母亲都可以为孩子不惜代价的牺牲。据说有一位考古学家，在被火山岩岩浆淹埋的意大利庞贝古城，找到那似乎中空的岩层，凿出一个孔，灌进石膏，等凝结之后挖出来，竟呈现一位母亲紧紧地俯身在幼儿身上的石膏像。那应该是庞贝古城在遭遇天灾的时候，母亲奋不顾身保护自己的孩子。在中国唐山大地震当中，有一对母子被深深地压在废墟下，母亲半个身子被混凝土板卡着动弹不得，7、8个月大的婴孩在她身下安然无恙。几天以后，救助人员挖洞接近这对母子的时候，母亲刚刚咽下最后一口气，而那婴孩口里还含着母亲的食指。救助人员抱起孩子，发现母亲的食指只有半截。原来母亲在危难当中一直用乳汁来延缓着孩子的生命，乳汁吸干了，她拼力咬断自己的指头，用鲜血让孩子存活下来。真的是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呢？就是万一孩子不幸被母亲遗忘了，但神总不会忘记他。这节经文在女儿生病的1年半的期间里，给了我很大的安慰。我可以不用吃抗焦虑的药，可以给女儿还算妥善的照顾。主要是我们母女对主的信心，她时时仰望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她深信主知道她的病痛，也愿意医治她。而我也深信，即或在照顾她的时候，我偶尔有疏忽的地方，但是主会知道，他会补上。我也只能求主的旨意成全，因为医治的主权在神。也就在那个时候，我学会了祷告的最高典范，那就是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他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当儿子遭遇一些挫折的时候，即或我不是完全了解儿子纠结的心情，即或我的安慰不是那么周全，但我相信神都知道，他会理解，会体谅，他会用他的话语来给予儿子最好的安慰。玛利亚在十字架上下看到耶稣惨遭酷刑，一分一秒的接近死亡，他想必会回想起先知西面对他说过的话。 那是在耶稣刚出生不久，他和约瑟带着耶稣去耶路撒冷，要把耶稣献给主。那时候既公义又虔诚的西面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孩子进来，他接过婴儿耶稣称颂神。路加福音二章34到35节，我们读一下好不好？
心愿给他们祝福。一个月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
又叫做诽谤的话柄，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们自己的心意也要被刀刺透。
这最后一句话是形容一位母亲面对儿子承受苦刑时的痛苦。从四福音书里我们知道西面的话都应验了，那些拒绝主耶稣的人最后都必灭亡，但是相信接受主的都被兴起得到救恩。耶稣也启示了神的作为，但却遭人毁谤攻击。世人借着对主耶稣的态度来表白自己，最终耶稣是被弃绝他的人钉在十字架上，而他的母亲玛利亚的心就像被一把大刀刺透时那样的剧痛难当。苦上路的第四站有耶稣和玛利亚相见的石雕，是在天主教修建的圣母堂外的石壁上，那里刻画着玛利亚痛苦并怜爱地望着儿子。在这个就要走向死亡的日子里，他们母子或许说了很多，或许只是默默地以泪眼相对。从石膏像里我们仿佛可以看到母亲玛利亚的爱与泪，无奈与伤痛。想必在第四站玛利亚和耶稣见面以后，就默默地跟随耶稣和人群走向了各个他的山。期间有古利那人西门帮耶稣背十字架，耶稣跌倒两次。电影 Passion of the Christ 有一个场景让人很感动，就是母亲玛利亚跑过去扶起趴在十字架下的耶稣。这个画面和耶稣小时候跌倒的场景交叉剪辑。原来母亲的职分是上帝的选召和恩典，虽然玛利亚是特别被神拣选作为耶稣的母亲，从圣灵感孕马棚里产子之后，带着小耶稣逃往埃及抚养他长大。在耶稣传道以后，亲朋对耶稣的非议指责，他虽痛苦但能够理解，他用母亲的爱和关怀来支撑着他，如今又满怀伤痛默默地跟随耶稣到十字架下。像这样普世共有的母亲的心，母亲的爱与泪，我们都会有共鸣。下一段讲耶稣托付母亲，我们一起读十九章约翰福音19章26节。
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
这个时候耶稣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虽然身心灵承受着剧烈的痛苦，他还对钉他的人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当跟他同钉的强盗对他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在生命垂危的时候，耶稣还是这么关心世人的灵魂，然后 交税的时候，他对他的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母亲这里写母亲，原文做妇人，妇人是当时对女士的尊称。为什么耶稣称呼母亲为妇人呢？因为他是弥赛亚，他是神的儿子。在约翰福音第二章一到五节有记载，在加利利的迦拿有个婚宴，耶稣的母亲在那里帮忙，耶稣和他的门徒被请去赴宴，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耶稣说什么呢？他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弥赛亚，他的时候，他显神迹的时候还没有到。当耶稣很温柔地对母亲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玛利亚听懂了，耶稣不只是他的儿子，他是弥赛亚，他只做父神要他做的事。于是他马上吩咐用人，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表现出他对主的信心。几乎在耶稣侍奉的期间，玛利亚每一次出现的时候，耶稣都有意无意地跟他保持一段距离，不是没有感情，也不是不尊敬母亲，主要也是为着母亲的益处。其实每一个来到耶稣跟前的，必须以他为所应许的弥赛亚，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就是母亲玛利亚也不例外。这是玛利亚被世人敬仰的原因，她除了有着普世共有的母亲的心，还因为她是弥赛亚的母亲，很多时候她的心必须忍受着像被刀刺透一样的剧痛，但她仍然坚守着对主的信心，顺服神的意思。在她和约瑟订婚还没有出嫁的时候，天使告诉她，他将从圣灵改名，他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他虽然惊慌，但仍然对天使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情愿二字表示他愿意放下自己的计划、情念、生命，愿意忍受别人异样的眼光、耻笑，甚至被石头打死。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表示愿意委身。玛利亚的虔诚顺服值得我们信服。相信我们都很愿意听主的话，但是有时听不进去。他也称颂神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他发自内心的尊主颂，显明了他对主坚定不移的信心。是这样的信心让玛利亚挺过无数次的苦难，是历世历代姐妹们和母亲们的楷模。耶稣在十字架上时，虽然心力交瘁，还是十分关心他肉身的母亲。他要为他安排一个舒适的好环境，好度过未来的岁月。于是对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也对他所爱的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他所爱的门徒就是使徒约翰。那时候其余的门徒因为害怕都四散逃跑了，只有他跟随耶稣来到了十字架的旁边。耶稣在十字架上第三句话的意思是希望他的母亲玛利亚以后把约翰当作是自己的儿子， 也希望约翰把玛利亚当作是自己的母亲，奉养她。或许有人会问，耶稣不是还有其他的弟弟吗？那时他的弟弟都还不相信他，可能在加百农，而母亲和约翰都是神家里有主做他们生命的主宰。想必耶稣他认为将母亲托付给约翰比托付给弟弟还放心。我想有时候有不少信徒也会一种感觉，那就是在主内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比起有血缘的兄弟姐妹还要亲，还要值得信任。这可能是因为我们都有相同的价值观，我们都是神的儿女。还不认识主的人常常会以为基督徒不拜祖先是不孝顺父母。其实十诫的第五诫，出埃及记20:12，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这是神的诫命，命令做子女的要孝顺父母，还应许他会长寿。耶稣在十字架上给我们做了一个孝顺父母的好榜样。下面我们讲门徒接受托付，我们一起读这一节。从此从那天以后，使徒约翰就将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接到自己家里。也就是从此以后，约翰就把玛利亚当作是自己的母亲奉养。据说使徒约翰活到90岁才自然死亡。有人说这可能是他将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当作自己母亲来奉养有关，因为十条诫命当中的第五条是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当然不是说其他的使徒都不孝顺父母，而是称赞使徒约翰奉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在他面前尽孝蒙神纪念。相传在耶稣死后第4年，玛利亚在约翰的陪同下来到了以弗所遗址左面的夜莺山隐居，直到去世。使徒约翰他没有辜负耶稣的托付，他在玛利亚面前尽上了做儿子的本分。神顾念被他所召的使女玛利亚，就如他在尊主颂里说的，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最近看了寇老师母在台北和湾区追思礼拜的记录，子女们纪念母亲的爱，更感谢天父的爱。4个儿子都带着如沐之情追忆母亲，让我们知道寇监督和师母结婚50多年，师母都一直以寇监督的生活为中心，支持他的传道，给予细心的照顾，子女也都因他蒙福。其中一个儿子身体不好，他很担心。古人常说父母为其疾之忧，这个儿子于是下定决心不再让母亲担忧，开始锻炼身体，终于一天一天的强壮起来。2012年，寇师母老人失智的现象越发严重，住在台湾的子女将母亲接回来。所有在台湾的兄弟姐妹从那时候起轮流照顾母亲，每逢周6日他们都陪母亲外出散心。他们兄弟姐妹们的心声是感谢主， 看见这个家，因着认识神，我们才得以学习怎样在主恩中尽上该尽的本分。他们说，母亲个性坚强，不是完人，但在我们兄弟姐妹的眼中是个伟人。她为家奉献一生，她常告诉儿女们的一句口头禅是：无论如何，要维持见证。我们在寇家看到了基督是我家之主的永恒价值，也看到寇老师你做到了箴言31:28所说的：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他的丈夫也称赞他。提到孝顺，就想到耶稣对母亲的爱与关怀，以及使徒约翰将玛利亚当作母亲来奉养，还有寇老师母的8子女对母亲的孝顺，这些都可以让我们省思，我们对父母或者对母亲的态度应该如何，我们该如何在主里对待母亲。有一天，孔子的学生子夏问他何为孝，子曰：色难，意思是孝敬父母，不给父母难看的脸色。对父母和颜悦色是最难。箴言书23:25，你要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箴言书23:22，你要听从你的父亲，你母亲祷告，也不可藐视。刚刚也提过，十诫中的第5诫命是要我们孝顺父母，而且是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我们一起读一下《以弗所书》6:1-2。
人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再续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
在主里听从父母，是说在忠于主耶稣基督的事上，对父母绝对服从，是叫子女基于本身和主耶稣基督的关系，负起听从父母的责任。因为信主以后，一切的关系因为在主里全面革新，不再以自我为中心，而是有了基督的仁爱与和平，不是勉强屈服于父母的权威之下，乃是甘心乐意地听从他们，孝敬他们。这样我们会一生蒙福，享受神所赐的天上属灵的福气，有平安，有喜乐。那么我们是如何对待自己的母亲呢？曾经看过有人这样写着，没打出来，请听我读。当你14的时候，他付了你1个月的夏令营费用，而你却一整个月没有打一个电话给他。当你19的时候，他帮你付大学学费，还送你到大学的门口，你却叫他走远一点，因为怕被同学笑，他看起来像个乡下人。当你30的时候，他对怎样照顾小孩提出他的看法，而你却不耐烦地对他说：妈，你落伍了。当你50的时候，他常常患病需要你的看护，而你却为你的儿女在奔波劳碌。我们都是离乡背井的，在心理上我们对父母也是渐行渐远，因为工作忙，帮孩子为生活奔波劳碌。我们是否偶尔会想起以前母亲为自己的付出？当我们想起了所有从来没有为母亲做过的事，我们心里是否像被榔头痛击一般呢？你的母亲还健在吗？ 那么你要如何表达你对他的爱与尊敬呢？如果你的母亲已经离开了你，那么你又要如何纪念为你奉献一生的母亲呢？还有，在主里的伯母有哪一位特别需要你的爱与关怀呢？做个总结。耶稣在十字架上，在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候，他挂念母亲往后的日子，他看到了十字架旁边他所爱的门徒约翰，对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约翰说：“看你的母亲。”他要约翰从此代替他，作为母亲玛利亚的儿子，替他奉养母亲。这样的一个场面，一方面充满着离别的哀伤，一方面又带着亲情的感动，它是否勾引起你对母亲的爱与关怀呢？是否也让你重温那来自母亲无微不至的爱呢？从那以后，使徒约翰就将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当作自己的母亲，奉养她终其千年。在母亲节的今天，你想起了你和母亲的关系，可能有欣慰，也可能有遗憾。如果你是位母亲，你可能要思想，我要如何造就自己的家庭成为基督化蒙福的家庭。如果你是位子女，你可能要思想，我该如何照顾到母亲身心灵的需要。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愿我们都不要有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您赐给我们每一个母亲，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愿每位母亲都能在你眼前蒙恩蒙福，也求你帮助我们做儿女的能够孝顺母亲，也能够爱别人的母亲。我们将一切颂赞归给主耶稣，祷告奉主耶稣还有天上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好，下面我们有今天有一位姐妹，一位母亲为我们做见证，有请康静姐。
他呢也是以色列里面他的是第一位祭司，第一位大祭司。摩西他还有一个姐姐，他的姐姐叫米利安，他呢他也是以色列里面他的第一个女先知。虽然这一家呢，他们这兄妹三兄姐弟三个人都非常的有名，但是我们知道他们的母亲对他们的影响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他们的母亲的约基别，因为他对神有很大的信心，就在以色列他们被掳在埃及受苦的时候，他因着对神的信心，他挽救了摩西的性命，同时呢也成为他的奶妈。这个故事可能大家都很熟悉，我今天不太不仔细讲，大家可以回去再看圣经。因着他的母亲对孩子们从小的言传身教，把孩子们带到神的面前，让他们也不忘他们的神对他们的祖先的一个应许，一个祝福。所以这三个人呢，他们真的是一生都走在神的道路上，都在神的殿中来侍奉神。这个母亲是我们的一个榜样。那我们真的是我们现在对我们来讲呢，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我们作为一个母亲，我们都愿意也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那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母亲呢？其实我们在这个是现在呢，我们也是要需要来回想，来仔细的来考虑的。其实感谢神，神也赐给我两个儿子，我真的是感谢主。我在93年来到美国，我儿子那时候正好是12个月，也是在93年的时候就开始来到美国的第一个星期就来到教会，真的是神的恩典。这两个孩子基本上是从小都是在教会里面长大，虽然他们也有各种各样的缺点和错误，但是呢，因为是在神的家里面成长，真是有神的爱在里面。我觉得就是说他们对我现在成长来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安慰。我们知道在现今的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孩子们长大了以后到了教会长大了以后到了学校，特别是到了大学工作了以后，很多人呢都离开了教会，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但是我真的是感谢神，这两个孩子呢他们还愿意在教会里面服侍，愿意来到教会，这是我一个很大的安慰。并不是说我有多么大的怎么说对孩子的教育有多么的成功有多么的好，但是呢我觉得说因为是在神里面，在教会里面有弟兄姊妹有神的教导，让他们在教会里面有机会来参与服侍，让他们真的是能够对神不离不弃。我们圣经上讲说孩子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腹中所怀的胎是他的赏赐。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说把孩子都当成了是自己的怎么说是自己的产业，不是说神的产业，都是我们在教导孩子的时候是按照我们父母的想法来教育孩子，有的时候我们就忘了他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就忘了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因为他们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经上说要教育孩子走合一的路，这样他到老也不偏离。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因为约基别把他的孩子们都从小就带到神的面前，我们看到他的三个孩子在不管是在世人的眼里面非常的成功，同时呢他们也非常满足神的喜悦，神也非常的重用他们。那我们不光是把孩子们带到教会，特别是孩子们也要让他们从小来参与教会的服事，因为只有在服事的过程中他们也才能够不断的成长。小孩子们的变化是非常的快，如果我们就是忘了就是说神所是神的产业，我们不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 他们真的是很容易的就迷失。我也特别是说，趁着现在你对孩子还有影响，你对孩子你说话他还能听，那么就把你的孩子带到教会里面来。像我们的教会现在我们有儿童主日